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
有一些心理学家他们就在研究啊，是不是有一些异性恋他们会更歧视同性恋呢？很多研究呢就发现，对同性恋持负性态度的更可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种人他们常常参加宗教活动，比如说基督教的活动、伊斯兰教的活动等等，而且他们也是更支持正统宗教观念的人，比如说认为圣经上所说的话，无论新约旧约上面的每一句话都是要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的，都是真理。那他们呢如果是在美国的话，更可能是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或者是独立派的。而且这些人他们也更容易描述自己为政治上保守的人。就是这类异性恋者他们会更歧视同性恋。除了这个政治宗教价值观的因素，还有人口学相关的因素。那么对同性恋持负性态度的人呢，更可能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更可能是男性，更可能是年长的人，更可能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也更可能居住在对同性恋普遍有负性态度的地区。这些人他们在人格特质和态度上也有一些特点，他们呢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心理独裁主义，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权威人格。他们也有更多的性禁忌，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的体位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而且呢他们也更支持传统的性别角色，例如认为男尊女卑，例如认为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一些态度。那他们在对同性恋的感知和经验上面也和其他的异性恋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这类人他们认为同性恋取向是一个自由选择的结果，比如说一个人成为同性恋那是他自己选择的，他有意志，他有主动的意志去要做这件事情的，而不是一件他无法控制自己的事情。而且呢他们家中或者他们的朋友当中不太可能有出柜的同性恋，就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接触到真正的个人意义上的同性恋的。那当然我前面说的这些所有的因素都是一个相关性而不是因果性，那么这些相关只是从宏观角度上看人口中的趋势，而不是说所有的人符合这些规律的他们就都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所有年长男性就都会歧视同性恋，对吧？那怎么理解这种相关性而不是因果性呢？举个例子哈，比如前面我们刚说过，一个异性恋者他如果认为同性恋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他会更可能的去歧视同性恋，对吧？那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他确实是认为同性恋是自由选择的，所以对同性恋特别的歧视，前面他的想法是他后面歧视的一个原因，这是有可能的。但同时也可能是因为其实他本来就特别歧视同性恋，所以他认为同性恋是自由选择的，那么这个因果关系是反着的，原因是因为他歧视。那也有可能是什么呢？一些异性恋有同性恋的朋友，所以呢他们既不歧视也不认为同性恋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所以可能还有第三个原因，这第三个原因就是这类人他们可能生活中没有同性恋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所以他们不了解同性恋这种性取向到底是不是自由选择的。而这个原因就变成其实是他们在生活中没有接触过同性恋。所以我们在理解前面刚才我说的这些相关因素的时候要注意到这点，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说因为他是个男性所以他歧视，或者因为他年长所以他歧视，没有这样的关系。 A love that will never grow。那下面呢我就来说一下恐同的一些动机。那理解动机的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直接问你，
这种态度让你在心理上有什么获益，那这种获益呢就称之为功能，
这种方法就称之为功能方法。那它假设了什么呢？假设人们有某种态度
是因为他们能从中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好处。
嗯，
还假设呢不同的客体对同一个人会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一个异性恋对我有一个功能，而一个同性恋对我有另外一种功能，心理上的功能啊，就是我对他们的态度上面对我是有好处的，两个功能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同一个客体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对异性恋的态度和我对异性恋的态度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最后呢它的一个假设就是态度是动态的，由情境因素控制，不同的情境下呢不同的心理需求会更突出一些，也就是说同样都是同性恋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多种心理上的功能。嗯，那么在研究这种恐同啊或者叫性倾向偏见的这种态度上面，研究者就发现有四个主要的心理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叫做存在功能。
嗯，
这种存在功能是干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一个人理解他之前和同性恋交往的经历，并且把这种经历纳入到自己更大的世界观中。比如说哈，如果我曾经和同性恋有过非常良好的互动，那么我就会对同性恋更为接纳，我也会对同性恋有更开放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其实是我人生观的一部分，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会和某一个同性恋有这么良好的体验。嗯，那假如说我和同性恋有过不良的互动，那么呢我就会有一种人生观，我的人生观就是歧视性的。那么这种歧视性的人生观帮助我理解啊，原来呀这同性恋都怎么怎么怎么样，那我这种态度可以帮助我理解我之前跟他的互动，这个就叫做存在功能。这有点类似什么呢？有点类似我们老说的投射，就是其实你跟他的交往可能就是一个中性的事件。
嗯，
然后呢你把你自己的一些东西投射到他的身上去之后，然后你又从他的反馈当中接收到一些什么，
这个接收到的什么东西你要去 make sense， 你要去理解他，这时候就有偏见可能会产生，帮助你去理解你的经历。
就是比如说我曾经跟一个人交恶过，我需要给我和他交恶找一个理由。
嗯，
这个理由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
嗯，
我用这个来解释我曾经跟他交恶这件事情。
对，嗯，那这个功能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得跟一个人有过真实的接触。如果是在恐同方面，那你肯定必须得跟一个同性恋有过真实的接触。那对于没有接触过同性恋的人来说，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恐同的心理产生呢？对这些人来讲，同性恋意味着什么呢？同性恋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象征。
嗯，
当一类人啊作为符号存在的时候，就你没有接触过他们，你只是遥远的听说过他们，那就是他们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意识当中，他们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象征。那你对他们的态度与个人舒适感和自尊有关，体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对他们的态度体现了你对你自己的认识。比如说哈，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我只是遥远的听说过美国人，我一生当中我也没见过美国人。
嗯，
那么我怎么看待美国人呢？也许社会大众都认为美国人都是美帝国主义都不好，但是呢我好像又接触过一些其他的小说啊，看过美国作家写的东西，我就觉得啊美国人好像没有那么不好，所以呢我就会把这个遥远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美国人当做一个符号，它存在我的心理世界里面，它是一个好的东西，它也许代表了我自己内心当中一些好的东西寄托在他们身上，我对他们的看法代表了我是一个什么人，我跟大众不一样，其他人都讨厌美国人，但是我对美国人就很友好，这说明我认同了美国人的某些什么东西。嗯，我认同这个东西说明了我是什么人，而不说明美国人是什么人。同样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同性恋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有三种功能了。第一个功能呢叫价值表达功能，这就是与自我概念相关的重要价值观。
嗯，
比如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同性恋，但是我认为同性恋是非常正常的，是生物的一种很自然很正常的表达。 那么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想表达的是我最重要的价值观，就是我认为所有的生命体都是有它存在的权利的，这其实还是跟我有关的。那第二个功能呢，叫社会表达功能。我通过表达我的这种态度，可以强化我的一个归属感和态度，以得到他人或者是我自己所在群体的接纳、认可和爱。比如说假设啊，我生活在一社区里，这个社区里所有人都很厌恶同性恋，那么要表明我对同性恋的立场的时候，我想可能99%我都会也去随大溜跟他们一样，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他们认可我，他们接纳我，他们认为我跟他们是一伙的。这是第二个功能。那第三个符号的功能呢，叫保护功能，就是帮助个体减轻痛苦的情绪和感受。保护功能有点类似你说的恐同寄生贵的这种，有一些类似。他是认为呢，这种保护功能也许与个体自身对于性或者是性别认同的一些冲突是有关的。通常这种功能是在意识之外起作用的，也就是说可能我本质上就是一个同性恋，但是我非对于我这种倾向非常的冲突，我使劲的压抑，使劲的压抑，压到最后我就反向形成了，然后我还真的就是特别的歧视同性恋。那这个就是同性恋这个群体对我而言就起到了保护功能，通过我对他们的态度，我保护了我自己内心中的一些冲突。那这就是学者总结出来的四个，
但是现在
的动机，
但是现在这种保护的功能似乎越来越弱了，
已经被撕开了哈。
对。I don't know you, that's what it's gonna be
if you let yourself get in the way of what the child inside you say. 那其实说到恐同啊，或者是性倾向偏见，它其实都是一种偏见。那么偏见呢，它其实是有一些人的动机上的根源的。第一个根源呢，就是替罪羊理论，就是当我们遭受到痛苦和挫折的时候，我们的目标达不成的时候，常常我们内心是充满了敌意的。尤其是当我们遭受挫折的时候呢，这些原因令人无法理解，不能解释，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我们就会转移我们的攻击方向，而去迁怒他人，这就叫做替代性攻击。那比如说哈，一些历史学家就发现，在美国啊，1882年到1930年期间，每次棉花价格下降的时候，经济情况下降的时候，那么对黑人的滥用私刑的数量就会增加。也就是有点类似一个人在工作上遭受到老板的一顿臭骂之后回家打老婆。
对，就有点像一个人你找不到工作，然后你就会迁怒于认为国家移民太多了，或者国家接收了太多难民，影响了你的一些利益。
对，
对。
那同样呢，其实在历史上面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也是不断的变化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有的时期对于同性恋接纳度是极高的，有的时期对于同性恋接纳是极低的。有一些人就发现，往往是在经济繁盛的时候，人们的偏见相对来讲会少一点，因为他们可能感受到的压力会小，
幸福感高一点，
对，
人的偏见就少一点。
对，包括我们现在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也更为开放了，其实也跟我们整个经济大环境虽然有一些经济的小危机出现，但基本没有那种大萧条的时代，还是比较昌盛的，和这个因素也是有关系的。也就是我们不用拿同性恋当做替罪羊了。那偏见的动机根源呢，还有第二个一种解释的理论，叫做社会同一性理论。所谓社会同一性啊，就指的是社会身份。那么我们如何定义自己，也有一部分的定义是跟我们的社会归属有关的。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北京人，我是一个女人，这些呢都是我以我的社会归属和我的社会群体来定义自己。那么这种社会同一性呢，一个是帮助我们快速的归类，这对我们是有公用性的。比如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一立刻就归类，这人是我的老乡，那个人不是我的老乡，如果是我的老乡我会帮助他，我会更想帮助他，对吧。那第二个呢，第二个社会同一性是帮助我们认同。比如说我把自己和某个特定的群体联系起来的时候，假设这个群体特别牛掰，那我自己就也会获得高自尊。比如说考上了某个好大学，我说啊，我是某某某大学的，就会感觉自尊提高了。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比较。我作为这个大学的人和另外一个大学的比较呢，我可能就会 更为偏爱自己大学。
嗯，
那我们在评价自己的时候呢，会部分的依据自己的群体成员的身份，让我们拥有一种我们的感觉，能够增长我们的自我概念，而这种感觉呢又特别的棒。我们不仅在群体中为我们自己寻求尊重，还在群体中寻求自豪感，认为我们的群体比较优秀，有助于让我们感觉更好。那其实这一点呢，也能解释恐同的一些心理机制，也就是当我们把人按照性取向来把人区分开来的时候，作为大多数的异性恋，可能是会产生一种我是大多数，所以我是正确的，或者是我是更好的这样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呢，会让他的自尊提高，这也是恐同的一个心理机制。
就是本来我一直都认为我这是正确的，我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这个是最应该受到推崇的，现在突然变了，这也会导致自尊降低。如果有的人他可能其他方面不太可以，那这方面可能就是他会拿出来特别强调的。那如果说这种异性婚姻制度受到一个冲击的话，那他在这方面的自尊一定会降低。
对，
所以这些人他就会强烈的反对同性婚姻。还有一个和恐同相关的一个词叫做 gay panic， 同性恋恐慌。这个的意思呢，其实是说比如说他看到一些同性恋的行为，或者同性恋的人对他的一种性的接近，使得他产生了恐慌，产生了那种短暂性的精神病。那曾经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的国家，包括现在也有一些国家会把这个当做一个防卫的理由，比如说一个人他杀了另外一个人，他应该是一个谋杀，但是呢他抗辩提出这个 gay panic defense 这个理由，就是说因为他引起了我的 panic， 所以我把他给杀了，因为他的同性行为引起了我的 panic， 所以我把他杀了，那这个是有可能降低他的量刑的，比如他可能会被从终身监禁变成20年或者10年这样子。但是这一点其实和我们所讲的这个同性恐惧症，就是 homophobia，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它的落脚点还是在 panic， 落脚点在于急性短暂性精神病。所以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想到说这个话题的这个奥兰多发生的这场枪击事件，那当然他这个是一个有计划，完了以后又杀了那么多的人，但如果现在只是他一个人走到一个地方突然掏出一把枪杀掉一个人，那个人是个同性恋，如果是在这么一个案件中的话，那很有可能这个凶手他就会提出 gay panic 的这个理由，在有一些的地区是会被使用的，或者说会被考量的。像曾经在澳大利亚，曾经在美国都有这样的案例。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提出了这样的理由最后不被采纳，应该说现在朝着的方向发展是一个不被采纳的方向。Kiss me hard before you go. Summertime sadness. 这个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暗示，或者一个社会的一个印象呢？就是同性恋它是有罪的，因为你先实施了一个有罪的行为，然后我去伤害你，这就像正当防卫一样，就是你先侵害了我，然后我再侵害你的时候，我的量刑是可以被降低的。
是有这种感觉。
对，所以他
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肯定不是啊，
不是因为他的身份问题吗？
这就是一个同性恋去罪化的一个方向吧。虽然我们说同性恋早都已经不是一个罪名了，虽然他在历史上曾经是，包括现在他在有一些的国家也是，你看像新加坡，我们感觉是一个如此开放的城市，但新加坡至今同性恋他是犯罪。
还有伊朗，
现在好像全世界还有7个国家同性恋还都是死刑。那当然我们像现在我们都能够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这种罪给人一种同性恋是犯罪的感觉，对于这个同性恋防卫其实也会给人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先做了一件事情，你这件事情是错的，所以我去防卫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我的行为是过当了，就是太严重了，比如你只是比如你只是两个男性你们 kiss 了一下，我就把你们俩给杀了，那肯定我属于防卫过当，那我是要有罪的，但是我的罪行是可以减低的， 这就会给人一种那两个男人他们在 kiss 的时候这个行为是有罪的印象。所以现在很多人也在呼吁这个 defense 是一定要去掉的。
对，我觉得这个 defense 是一定要去掉的。但就好比假设你去国外玩，然后人家看见黄种人说我有这个黄种人惊恐症，
对，
看见黄种人就还掏出枪来，反正我精神病发作了，我把你打死了，
对对，
辩护理由是因为你刺激到我了，
嗯，
我觉得这事儿说不通。
对，你看现在我们都觉得这么不可理喻，但是其实历史上有好多的案例都拿这个作为一个理由，然后凶手就都会被降低他的量刑。嗯，
坏法律早晚是要改变的。Walking over glass, neighbors say we're trouble.
Well, that time has passed. Peering from the mirror. 那最后呢，我们想说一些历史上一些非常优秀的人，他们死于恐同，死于社会对同性恋的一种偏见。
哎，我的偶像王尔德。
王尔德，对，
嗯。
比如说王尔德，比如说果戈里，
嗯，
比如说电脑之父阿兰图灵，还有比如说柴可夫斯基，他们的死都和恐同或多或少有一些的关系，嗯，
对，和社会偏见有关系。
嗯，
我们做这期节目还是希望我们这个社会的偏见，无论是什么样的偏见，
嗯，
都会越来越少。
嗯，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You're my flame. Go about your business. Act as if you're free. No one could have witnessed what you did to me. 'Cause you